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好高兴呢又继续呢同大家一起分享中国哲学里面的经典阅读。都一段时间冇同大家去到分享嘅。咁啊期间呢其实只不过是因为呢即唔系有特别事情发生，只不过呢我都想呢去到对以下落嚟讲嘅题目呢有多少少嘅时间去准备。因为呢以下落嚟讲嘅题目呢系比较得意嘅，系讲庄子作为我哋嘅阅读嘅文本分享。咁但係點解會要啲時間準備呢？因為呢我估計啦，其實莊子呢本書嘅講解呢係非常多嘅人已經講過㗎啦。咁我又攞嚟講係咪真係翻炒呢，或者係可能俾啲口水尾呢，咁我希望唔想啦，當然所謂希望唔想即係個人嘅主觀嘅意願嘅啫。究竟呢客觀地係咪做到呢我都唔知嘅。尤其是呢當我提出咗讲呢、这个呢一辑嘅题目庄子寓言故事中嘅哲理啊。咁呢刘桂标教授呢其实都有啲即係有啲諗法嘅，我諗佢因为呢佢都讲咗唔少次喺我哋嘅人民学会里面嘅道在生活里面呢，如果你有留意嘅话，基本上年年唔好话年年啦，即係每一季呢都基本上有人讲庄子㗎，单同系讲佢咩边部分係咪，咁有啲人讲当代诠释啦，有啲人讲啊牟先生点样诠释啦，有啲人就讲下啊庄子里面嘅某啲嘅概念啦，係咪某啲嘅重要嘢啦。咁其实唔单止咁㗎，如果我哋有留意嘅话呢，庄子思想嘅讨论呢基本上啊每一年里面呢喺中港台三个地方嘅大学里面啦，大学嘅研究所里面啦，都肯定有人攞嚟做博士论文或者硕士论文嘅，係多到咁样嘅。甚至乎如果我哋有留意嘅，庄子作为一部古代嘅经典呢，本身当然係好值得一读再读。最近呢香港嘅中学文凭试课程啊，都将呢古代嘅文言文纳入课程，而庄子嘅逍遥游係其中一篇。咁可想而知呢，基本上呢一种嘅庄子作为一个古代的经典都真是呢个个都觉得要读下的。甚至乎我自己的推算就是这样的甚至乎呢就是我们的教育局里面呢究竟将逍遥游纳入他的中学的文凭试里面的其中一篇的时候，里面有几多人究竟是熟读这篇文章呢？其实都不是很多的，即使我们这样即是说我的推算就是，即使对于古代的经典唔系好深入研究，即系稍微有涉猎，都觉得应该要读喎，庄子应该要读喎。不过庄子应该要读，究竟点样读？呢个系我呢一次嘅呢一辑专题里边咧，即系专题嘅讲解里边咧，想去同大家咧即系分享嘅。头先我讲到，中港台里边嘅大专院校嘅研究所，基本上每年都总有人咧是以庄子作为一个呢他们的研究的主题。那究竟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东西去到讲呢？其实都很多的。譬如最近呢这几年呢，即是大概呢应该是早两年到啦，香港科技大学呢的萧振声博士他都曾经呢用庄子作为他主题之一，写过一篇呢即是博士论文，写了一篇博士论文，就是道家的行动哲学。这个特别是吗？行动哲学。对我哋嚟讲已经比较陌生㗎，因为佢系当代嘅欧美嘅分析哲学里面其中一个近年较为流行啲嘅研究主题。而研究主题里面再配合返古典去到点呢，即古代嘅经典庄子里面有冇几多嘅呢个思想呢？当然唔系就系庄子啦，喺佢嘅研究里面老子同埋王老之学里面嘅行动哲学嘅因素嘅元素有几多喺度，佢做咗个研究。咁当然啦，我唔系想研究佢篇博士论文，因为佢篇博士论文都写得都几好嘅。如果大家有兴趣嘅，可以喺科大里面嘅即系图书馆，即系其实唔系喺网上得噶啦。网上嘅里面咧，喺去到科大图书馆里面已经有下载嘅。咁里面咧系我觉得比较特别啲可以研究一下，大家有兴趣可以睇睇。咁但系我唔系讲佢啦，系嘛？咁我到而家都未讲清楚嘅，其实即系我只系想表达一个意思，庄子呢本书，呢本古代经典系 到而家为止好多人去睇。所以呢，我就想去今次呢一辑专题里面去同大家分享。其实主要呢个 point 嘅啫。咁但係我亦都作为一个即係负责任嘅讲解员啦、好似分享啦，就係唔係淨係翻差人口水尾啊，即係翻差人口水尾，我哋自己口语去讲啊。咁我又唔希望做到即係狗尾逐雕啊，或者係东施效颦嘅问题。即係我唔希望呢抄人哋抄到呢啊不伦不类咁，我又唔希望咁。我希望呢有啲较为特别啲嘅嘢讲咗出嚟。咁但係呢、這个特别啲嘅嘢讲出嚟係点样讲好呢，係咪？咁里面我又再问多自己几个问题添嘅。咁呢个问题希望呢帮助到我哋一路去到睇庄子嘅时候有啲嘅地方去到思考。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要諗嘅就係庄子呢本古代嘅经典系唔系一直都系一本热门嘅著作，即系大家热门咁追即系追睇呢本书嘅咧，系咪由古代里边一个朝代都好多人睇咧？呢个我第一个问题。第二，当然我觉得呢个第二个问题系好都好重要嘅，就系而家究竟我哋用咩角度去到分析或者睇庄子呢本书咧？这个是我自己的问题。咁甚至乎如果你有留意嘅，即应该都有留意㗎啦，就係、是、我呢一辑节目嘅主题嘅题目个题目就係呢庄子寓言故事中嘅哲理。咁即係话我会从寓言故事嘅角度啦。咁但係庄子嘅寓言，庄子讲寓言啊，係成篇佢真係有喺庄子呢本书嘅集篇里面，係其中一篇叫做寓言。咁同我哋而家现代讲嘅寓言系咪一样意思？我哋可能细个，我哋呢一即系我哋细个可能会听过伊索寓言，系嘛？咁喂，外国人嘢嚟噶，系嘛？咁嗰个意思系咪等于我哋而家庄子讲嘅意思？嗱，呢个我哋可以有啲相确噶，其实因为个翻译问题嚟噶嘛，系嘛？咁但系可以咁讲，我只不过笼统地去话俾大家听，即系大家可能都听过庄子里边好多故事。嗰啲故事咧，有啲人叫寓言故事。咁庄子自己都讲呢啲有部分系佢嘅讲嘅寓言嘅故事嚟噶。但系佢嘅寓言究竟系咪我哋熟悉嗰种意思咧，就另一个。咁所以咧，我借佢嘅笼统意思话俾大家听。我呢一辑节目咧，用嘅角度好明显就系用庄子里边一啲嘅故事，佢就解释俾大家听，解释俾大家听里边有啲嘅人生道理，或者甚至乎深层啲嘅哲学嘅意涵。咁我希望咧喺呢方面咧。就俾大家一啲嘅独特啲嘅视角啦，我哋话独特啲嘅角度去睇啦。咁而家首先呢，我头先都问咗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系庄子呢本古代嘅经典系唔系一直以嚟都系为人所热捧热追嘅一本著作呢？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系我哋而家究竟可以用乜嘢角度去到睇庄子呢？呢一两个问题我又继续去探讨喇喎。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即系庄子系咪一部一直即系由佢出版以嚟，当然佢出版有啲嘢可以讲啦。咁但系咪佢出版以嚟就一直热捧追捧嘅书咧？咁我答案就好简单啫，问你系唔系？咁答案就系好简单，唔系。咁但系唔系嘅话，点样睇都唔系啊？点样睇都唔系。同埋后来点解我会讲啊？后来点解去到发展到个地步就系、是？而家我哋香港，即係香港嚟讲，甚至乎係中港台一个中国人文化里面中国人文化里面嘅其中即係好重要嘅本著作，係令到我哋连呢呢个文凭试都会将佢其中篇章摆咗落去，甚至乎喺研究院里面大学里面嘅研究院里面总有人差不多每年啦，即係呢个每年，因为你知道我哋中国地大物博啦，中国台湾嘅大学都比较多。在里面呢，在研究里面基本上每年都有人用庄子做一个主题是写博士论文或者硕士论文的。这个如无意外都没有点讲错的了，这个讲法，因为你可以翻查记录就知道了。那既然现在这么热话这么流行，即是在后来这么流行，那我们哪里看到它曾经不是呢？其实我们主要很简单，在汉代的著述的经典的角度看就知道了。庄子一书呢，基本上咧喺漢朝嘅時候咧，即係秦漢時期啊，秦朝有啲問題啦，咁佢又焚書坑儒啊，又燒書啊，又連 即系又连嗰啲嘅读书人啦、啊、都唔中意嘅。咁啊嗰阵时唔俾人重视，俾人忽略，好正常啊，系嘛？但系到汉字嘅时候咧，系基本上咧系做一个佢哋嘅注释书嘅学术嘅风气系非常之强烈嘅。甚至乎咧，你如果有读过中国历史，不过咧讲开中国历史又想讲下嘅。最近我又喺大学里边就旁听过一啲嘅课程啦。咁啊，里边我开始发觉，原来我哋而家嘅中学生咧，对于呢个中国历史嘅认识或者都几薄弱，甚至对于即系唔好讲话对于呢个思想史啊，唔系对于思想史啊更加会薄弱啲啦。都比较薄弱嘅，即系原来佢未必会咁多人知道，原来喺秦朝之后嘅汉朝初期，其实系好流行一种叫做王老之学或者王老之术呢一个嘅思想嘅。呢、这个流行嘅程度并唔系淨係民间发起，并唔系学术界发起，而系一个政治嘅主导思想啊，政治嘅主导思想啊。咁即系话呢，王老之术呢，你会见到一样嘢，就系王就皇帝啦，老就老子啦，其实佢一个道家思想嘅延续啊。咁如果作为一个道家思想延续呢，庄子系被列为一个道家思想嘅著作之一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件事，因为这件事你会见到，即当时王老之学是道家思想里面的延续之下，庄子既然被列为这个道家思想的其中一本重要的著作之一的时候，咦，没什么人注释他的，当时没什么人注释他的，不是叶统的、啊、就当然我们说、哎、究竟佢咪道家思想㗎？咁我哋系唔系咧？我哋由咧《史记》度去讲，知道《史记》列佢为系嘅，啊，即系汉字啊都列佢为系嘅，咁佢就系噶啦，其实系嘛？咁即系起码近啲朝代嘅时候，啲人都列佢为嗰个思想类型嘅一本著作。咁好啦，讲到呢度咧，我哋又想讲下啦。其实即系庄子喺佢并唔系一直以嚟受叶统嘅著作，原因我哋要谂下嘅，其实即系后来又兴翻，点解会咁嘅咧？啊，咁我头先讲啦，佢系被淹没嘅，即系俾其他嘅著作淹没嘅。咩叫淹没咧？就系话，王老思想，我头先讲到系汉朝嘅时候初期啊，一个流行嘅一个政治主导嘅思想。咁里边咧，王老之学咧，就并唔系净系得庄子噶嘛，因为主要都唔系庄子添啊嘛，系老子啦、吕氏春秋啦、淮南子啦呢啲书嘅。咁而从甚至乎我哋再从一个即系一个书籍嘅流传嚟睇咧，会见到就系庄子呢本书，而家我哋现存通行嘅版本系《国象注》嘅版本。咁大概分为咧，其实都唔系大概真系咁样噶啦，就系咧分为咧。有内篇有七篇，外篇有十五篇，杂篇有十一篇，即系共有咧三十三篇嘅。咁但系你会比较得意嘅，就系话，根据咧汉代嘅汉字里边嘅魏文字佢嘅记录啊，庄子咧其实系有52篇嘅。喺当其时咧，虽然佢唔系流行，但系咧汉字即系咧汉代嘅一个历史的记载啦，它有52篇的。那为什么国象只有33篇？那甚至乎你会留意一件事，国象是什么朝代的人呢？它是晋朝的人。那晋朝呢和先秦呢大概相差几多年呢？相差500年。那相差500年呢期间呢，就很多人即虽然它不是叶本著作，但是呢都有人呢去到著作即是会注释一下它啊，或者看一下它啊。啊，咁样之类嘅。喺咁嘅情况之下，点解流传到而家嘅只係得国象注呢？係最古旧嘅著作呢？啊，冇㗎喇，其实基本上冇㗎喇。咁同埋相差500年嘅版本，当然里面係有唔同啦。里面嘅唔同我哋而家好难去考究究竟有咩唔同。除非又好似我哋一啲嘅老子嘅书啊，会有白书老子出现啊，即係突然间喺某啲地方发现啲竹简啊，咁但係据睇返呢，庄子嘅由于嘅流行程度并没有好似老子啊或者其他嘅书咁流行嘅时候呢，其实呢个机会都唔会大嘅。咁但係我哋有咁嘅机会啦，可以咁讲。 我哋唔够胆讲话完完绝对冇，冇呢样嘢噶嘛，冇绝对咁样去睇一啲嘅，究竟点解即系冇绝对地讲话啊，一定揾得翻啲宝藏咁，冇噶，睇下有冇机会嘅咋，有冇可能嘅咋，冇啊，唔出奇噶，系咪？好啦，讲到而家，我又想去到讲翻，就系、是、啊，我哋从两方面去见到《庄子》呢本书，并唔系。一直都是受人哋熱捧或者是潮流興嘅書，至少我哋睇兩方面。第一方面就係、是、喺漢代嘅時候，漢初流行呢個王道之學，其中而被列為道家嘅莊子，並唔係熱捧嘅書，係比其他王道之學裏面嘅老子啊、呂氏春秋啊、淮南子咁淹沒咗，係嘛？喺注釋裏面都少嘅。少去注释佢嘅。第二，我哋从一个版本嘅流传嚟睇，喂，我哋而家流传到嘅版本系晋朝嘅各象注嘅版本啊，期间有人注啊，但系咧就唔多流传到。咁呢啲方面我哋见到，咦，似乎佢喺汉朝嘅时候，并唔系受到追捧嘅，即系由佢以呢、這个以呢个中间里边咧，甚至乎我哋提个版本嘅，即系而家流传到流行嘅版本。你要睇翻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就系中间相差有500年嘅，中间呢相差500年咧，应该转面都会有噶，系嘛？即系我头先讲过啦，由汉字嘅魏文字讲嘛，庄子有52篇，到我哋而家流行版本得33篇。当然期间中间有人注释，有人拆改，有人做好多嘢，里边就讲过有33篇啊，有38篇啊，有好多唔同嘅讲法，系嘛？即系中间有啲人都注解，但系都冇流传落嚟。喺呢啲地方，我哋会见到，即系话，佢真係失傳過㗎喎、哦，係咪？即係唔係真係一路熱捧㗎喎、哦。當然我哋又會直覺地諗啦，點解我哋要問問題㗎，點解會失傳㗎？即係點解中間500年冇錯嘅，即係對於書點解一路留唔到㗎？咁我哋直覺地諗有幾個可能性啦。第一個會唔會係啊佢裏面有啲梵禁呢，即係俾人哋燒毀咗呢，即係話呢莊子其實一本禁書嚟嘅啊，你買禁書就要俾人哋被自首啦，系嘛？啊，自己咧俾人灭声啦，系嘛？呢啲被灭声啦之类啦，系嘛？咁，但系咪禁书就可以真系禁到咧？咁我哋第一个直觉就系禁书系咪真系禁到噶？即系好似先秦时期嘅一啲书啊，去到秦朝有焚书坑儒啊，啊烧晒啊，啊烧啲书啊，跟住咧连读书人都杀啊。咁但系从历史嘅经验嚟睇，焚书坑儒去到消灭禁书咧，其实都并不可能斩草除根嘅。因为后来都有啲人收埋咗㗎嘛，係咪收埋喺屋企，唔知啲还粮啊，收埋喺啲地下度啊，你搵唔到唔出奇㗎嘛，后来隔咗好耐之后又搵得返㗎嘛，係咪？即使啊当其时啊秦朝时期嘅焚书坑儒，嗰时嘅书用竹简嘅咋嘛，又唔易收藏，即係又唔易收藏啊，又唔容易呢，即係又印刷术又未有啊，係咪？即係大家抄㗎咋喎，即书又唔系好多㗎啦，你都即当其时都禁唔到㗎嘛，何况而家咧系咪？而家更加冇可能啦，系咪？咁但系呢个其中一个，我哋直觉地谂，会唔会禁书所以失传咧？又唔系、哦。咁另外第二啦，会唔会系俾人忽略？即系话咧，冇人理佢啊。其实我哋可以咁讲啊，从汉代初期流行嘅王老之学或者王老之术嚟讲咧，最加为注重道家思想嘅，即系庄子咧，其实系站边。我哋话佢被边缘化噶，因为所谓王老之学或者王老之术咧，其实以老子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嘅文本。咁配合呢一啲嘅假借啦，我哋话借啦，借皇帝嘅口去作为权威而去讲，而去倡导一啲嘅帝王权术嘅种种学说啦。即係换言之呢，王老之学呢其实系道家思想里面其中一个诠释嘅方向啦。咁呢特别注重嘅呢就系老子嘅唯无为嘅观念啦。咁呢将老子嘅道诠释为呢落实于人类活动中嘅重要嘅批判，从而作出种种嘅自世之术嘅解释。嗱，呢种嘅诠释，我哋其实可以从韩非子嘅解老同喻老篇两篇咧，去到睇睇嘅。甚至乎，如果我哋用呢个方向去睇嘅时候，你会见到点解司马迁即系《史记》作者啊，《史记》就记录翻我哋即系《史记》可以咁讲，我哋较为早期嘅一个特别嘅编年史嘅一个历史著作啊，喺汉朝嘅时候啊，去到编年翻啊由先秦一路编年翻过嚟，去到汉代嘅一个历史著作，佢系将韩非子同老子列为同一个列传嘅。其中可以见到啊，即系汉代系对于道家思想有关注嘅。 不过
道家思想有关注，未必关你庄子事噶噃。你庄子入边原话，你有几多权术嘢讲到啊？老子讲为无为，你直情讲无为、哦，即系如果佢一啲解释就系、是，佢讲为无为，其实真系做一啲唔做嘅嘢，嗱都系做啊。为无为即系做啊，做一啲即系等于一啲嘅消极政策啊。我即系等于我哋而家如果经济上讲，我哋系冇关税啫嘛，我哋实施冇关税，实施冇关税咪即系有实施嘢啦，系嘛？而庄子讲嘅真系实际无为，又唔做嘢啊嘛，咁唔做嘢。点有帝王之术咧？系咪？系嘛？冇呢啲嘢噶嘛？咁所以咧，我哋会见到庄子俾人忽略系有理由嘅、哦，同埋可以理解到嘅、哦。即系等于我哋而家有句负能量嘅说话噶嘛？爱嘅反面唔系恨，系乜嘢？系唔理佢，当佢冇到，系嘛？咁庄子呢本书喺秦朝至到汉朝期间咧，基本上嘅注本都。未能够流传下嚟啊，甚至乎呢是被王老之术嘅一啲嘅思想呢，一啲嘅著作呢是淹没咗嘅。咁呢方面我哋会见到，呢方面我哋见到老子佢哋老子甚至乎一啲嘅淮南子或者係一啲嘅吕氏春秋能够嘅注释咁多流传落嚟，咁喺政治上时代上嘅因素係好重要。庄子好明显当时的著作不能够留下落嚟，又是时代的因素。是吗？咁但是时代因素是不是大晒啊？哇，我其实有时我讲呢句我都有啲惊惊地啊，因为呢而家讲一啲时代嘅力量㗎嘛，是吗？就是时代因素并唔系必然㗎，亦都唔系必然㗎。因为如果我哋有留意嘅庄子后来呢本书都能够继续成为经典。即是话我諗有啲嘢系咁嘅。讲内容嘅，讲内涵嘅。当然讲内涵讲内容呢并唔系能够即时能够见效㗎。係咪即时见效嘅，咁唔使等500年先啊，500年之后先至个版本先留到啊，係咪咁就系咁囉。咁但系佢既然有内涵，所以呢后来都能够俾人追捧返。咁但系呢一种几百年之后能够俾人追捧返，究竟系点解又可以俾人追捧返呢？而甚至乎由晋朝之后直至到现代都继续有不少人去到研究庄子。包括即古代的文人啦，是吧，古代的文人都继续研究庄子。为什么要这样呢？那我们可以看回，就是各像著庄子的时候呢，各像著庄子的时候呢是为即个时代的时候呢就是晋朝。如果晋朝大家都应该呢有批嘅，即係有批嘅聽眾會好熟㗎啦，就係呢三國時代㗎嘛，係咪漢之後有個三國時代，三國時代就好混亂嘅時代㗎嘛。咁呢晉朝就係當其時即係晉朝呢就係當其時能夠去到統一到天下，短暫地統一到天下嘅一個時代㗎嘛，嗰個朝代㗎嘛。當其時佢就係沿用返一啲嘅即係一啲嘅選人才嘅制度啊，亦都如果当其时个朝代个时代个政治上其实就唔系好好嘅，即系唔系好好嘅。咁所以呢当其时系流行于呢一种我哋叫做呢特别啲嘅，就系、是、对于政治同社会问题有一个独特嘅活动，我哋叫清谈。而家我哋都有啲有而家我哋都有啲节目叫，即系我唔知大家仲听唔听过啦。有啲节目我哋将佢定性为一个清谈节目，即系咩节目呢？即系讲嘢嘅节目。透过讲嘢去到倾偈，倾一啲咩偈啊，有时倾时事，有时倾政治，係咪最啲係社会议题。咁而家香港都有嘅，但係呢香港有，但係呢算唔算多呢？我諗唔算好多啦。咁譬如边啲呢，香港我系乜乜乜啦，最近港台节目里面热话啦，我系乜乜乜，係咪咁呢啲系一啲嘅清谈节目，透过一啲嘅讲话去到对一啲嘅政治社会时事议题去到讨论。咁呢啲係清谈。咁但係原来当其时呢啲嘅形式，清谈形式嘅节目呢，喺晋朝时候好流行㗎，喺文人之间讲㗎，佢哋文人之间讲呢，就当然啦，后来呢呢啲咁嘅节目啊，当其时仲有专权，仲有呢个专制嘅政治权力㗎嘛。啊，当其时呢係俾人哋有机会滅声㗎，有机会滅声㗎，同我哋而家都好似，但係呢而家唔夠胆明张目胆，系咪？我哋叫做而家成日都兴明张目胆，冇咁明目张胆去做嘅。
以前就明目张胆去做。咁所以咧，呢啲清谈节目唔系清谈节目，嗰啲清谈活动啊，我哋而家嘅节目呢啲活动咧，喺当其时咧就喺知识分子里边系好流行嘅。咁而啲知识分子里边流行啫，但系咧我都讲过啦，佢哋有机会俾人灭声嘅，灭下灭下啊，明明呢个礼拜啊同个朋友倾下倾下，咦唔见咗佢嘅，下个礼拜又唔见咗个，真系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啊？十个救火的少年啊！啊！等下一下又唔见咗个，唔见咗个，你就开始唔够胆讲啦嘛，系嘛？所以后来咧，呢个清谈节目、清谈嘅活动变咗，我哋叫做咩啊？啊！我都即系呢清谈节目慢慢嘅主题题材唔倾呢啲啦，倾咩啊？倾第二啲嘢咯，倾咩啊？倾人生问题，玄妙啲嘅问题啊！咁结果咧，佢哋讲玄妙啲嘅问题、人生嘅问题嘅时候咧。就后来慢慢发展到呢是倾一啲玄学问题。呢个玄学问题呢其中在当时流行倾的其中一个著作就是庄子。庄子呢本书变咗其实就在那个时候就慢慢倾到出来大家注意到佢。尤其是我头先略略地都提过啦老子就讲为无为庄子讲无为。我都讲无为啦讲私聊人生啦你唔会再灭我声啩。咁呢啲咪就係嗰啲文人嘅选择囉。可以咁样选择结果庄子慢慢就流行起嚟。咁当然啦呢度亦都讲一啲嘅学术少少嘅嘢俾大家知就係呢当其时嘅清谈呢有所谓讲玄学啦。讲玄学里面呢有三本最重要嘅著作就叫三玄。呢、這个三玄呢就係、是、周易老子同埋庄子三本书。咁所以呢庄子呢本书慢慢就喺魏晋时期慢慢一个经历过一个流行嘅阶段甚至乎呢呢、这个流行阶段好特别嘅好特别嘅特别嘅地方就係经过一个历程一个过程我哋而家叫佢做呢由隐庄变做显庄最后系废庄。咩嚟㗎即係话呢原来庄子呢本书喺魏晋时期经历过呢就是、由一个注释一个注释由当其时有啲嘅竹林七贤其中一人啦即係特别啲嘅文一啲著名嘅文人阿阮籍佢曾经呢写过一篇嘅论文叫做达庄论。隐然咁提倡将倡导呢、这个庄子学。后来直至到郭象呢甚至乎就写咗庄子注啦而家流传嘅版本啦。咁呢个咪喺度显庄显示地显然地去到倡导呢个庄子学囉。到后来东晋嘅时候就发现就有一个叫黄坦之的文人啊他写了一篇废庄论。即是你会见到由晋朝呢的时候呢有一个清谈的里面庄子学庄子这本书啊起码经历过啊就慢慢渗出来话提倡你跟住啊明枪木胆地去到呢注释了出来之后话俾你听我哋是倡议这个庄子学啦。后来去到东晋嘅时候，话俾你听，庄子里边有啲问题嘅，佢讲嘢废庄论，系嘛？经历过呢啲嘅时期之后，咁你会见到庄子学就明显地咧喺多个时期就蓬勃起嚟嘅。然后后来咧，直至到后来各个朝代都仲有人去到注释佢、研究佢，系嘛？解读佢啊！我哋熟悉嘅宋朝嘅有苏东坡啦，苏东坡系明显地系倡议呢个庄子学嘅。去到明末嘅时候好多唔同嘅人明代末朝啊清代初期啊都系注释佢㗎甚至乎我哋清朝初期嘅一啲嘅大嘅思想家啦王夫之啦亦都有庄子解啦係咪一啲嘅僧侣啊即係一啲嘅僧人啊一啲佛家道家嘅人啦道家固然系啦道教嘅人啦佛教嘅人啦都会研究庄子㗎。咁即係呢啲就系一路热捧庄子一个历程，咁我会见到喺呢啲地方，我哋会见到原来庄子慢慢嘅思想，我哋会讲庄子有逍遥人生或者系无为或者系咧好似避世咁可以系嘛？因为咧头先我讲过啦，喺清谈里边，明明惊俾人灭声之后，佢讲啲人生问题，讲啲玄妙嘅玄学嘅时候，庄子系其中一本重要嘅著作，咁喺里边你会见到。庄子慢慢都系深入咗中国嘅文化里边。而家所以我哋有啲时候去到读嘅一啲著作嘅时候，庄子嘅其中一啲篇章，我哋会读过里边一啲故事， 里面有啲故事啊，甚至乎成为我哋中文中即系中国语文里面成为一啲嘅成语，系嘛？例如朝三暮四啊，呢啲啊成语啊，呢啲咧就出咗嚟嘅，就出于庄子嘅，系咪？咁我哋会见到庄子嘅流行就系咁样出现啦。咁好啦，咁讲到呢度，我好似净系答咗第一个问题啊。庄子呢本书系咪一直以嚟都为人哋所热捧嘅咧？我答案就唔系，曾经有段时间咧冇人理嘅，啊站边嘅，俾人忽视嘅，系咪？不过被忽视嘅原因就有好多时代因素，不过佢内容方面，由于佢内容比较特别，啊有适切性，亦都有适切性，咁所以咧后来就一直热捧。好啦，讲到呢度，我又讲一个题外话，就系咩咧？头先我讲到玄学同埋清谈，首先啦，讲一讲玄学先，即系咧玄学喺我哋而家嚟讲咧，现代嚟讲咧就一个堪舆学啦，即系咧掌相啊、看命盘啊、神算啊，系嘛？即系睇风水啊，简单嚟讲咧，职业嚟噶。不过堪舆学被称为玄咧，主要系从一个玄妙一个意思。再简单嚟讲啊，呢、这个玄妙，我所谓玄妙咧，即系啲 magic 能够估得好准，嗱，估计得准确啊，透过唔同嘅环境因素。环境因素就是去令到佢估得准确。咁我即系我发现就而家嘅堪舆学就咁样啦。但系喺魏晋时期嘅清谈讲玄学咧就有啲唔同，佢哋类近于咧一个品评人物嘅学问啊，品评人物嘅学问啊，系两样嘢嚟噶。喺个类近于咩咧？类近于我哋而家讲嘅流行心理学嘅性格分析。点解会咁样呢？因为原来喺汉代末年咧，佢哋一个人物选，即系一个选举人才嘅方式，就系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即系人才嘅选举制度啊，更加甚至乎咧出现咗汉代嘅时候出现咗一本著作叫《人物志》啦。呢个《人物志》就系一啲嘅人物嘅性格嘅分析咯。呢啲性格分析就系点样去到令到我哋去拣到人去做官啊嘛，系嘛？我哋选区议员。我哋选佢嘛，我哋唔系靠佢考试噶嘛，系嘛？咁同而家嘅区议员就好接近啦。咁所以，既然佢哋当其时已经流行于有类似呢啲咁嘅即系性格分析啊，人物观赏，即系观唔系观赏嘅，即系鉴赏啊，个鉴字好重要啊，评鉴啊，鉴赏嘅分析嘅时候，咁所以佢哋会讲嗰阵时嘅玄学就并唔系我哋而家讲嘅。一啲嘅類似堪舆學並唔係呢啲啦，係亦都會關於咧係人生問題嘅，即係呢個人生問題如何處世或者如何做實踐問題。再講得學術啲啊，我可以講學術啲嘅，學術啲就係自我轉化同自我實現嘅問題，就係玄學裏面一個主題嚟嘅，呢個主題嚟嘅。咁呢個主題即係點樣再發揮呢？就喺當其時有啲嘅唔同嘅討論啦。咁我呢度唔詳細講，不過我只係起碼。回答咗一个问题，就系庄子呢本书，佢本来并唔系一直受热捧嘅，喺晋朝时候就受热捧，直到而家，所以我觉得佢成为经典系有佢内涵嘅，而佢内涵方面系值得我哋一再细读。咁呢个就系我喺呢一辑节目里边点解拣庄子去讲嘅一个主要原因。跟住落嚟呢，我哋再回答返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係我哋而家究竟可以用咩角度去到睇庄子呢本书呢？咁连呢个係比较特别㗎，因为喺呢度呢，我又想讲下我自己对于庄子阅读嘅一啲经验啊，嚟分享啊。我相信呢个经验都比较同好多有心去到阅读呢、这个庄子嘅时候呢就有相同嘅，甚至乎好得意嘅。可以系咁阅读嘅，当然庄子系嘛，即系你喺里边都会读到好多嘅智慧噶嘛，系嘛？咁里边有啲故事又几好睇噶，系咪？几好笑噶？例如呢个庖丁解牛啊，几劲先得噶，庖丁解牛，系嘛？即系我咧由呢个技术去进到一个咧，我有一个艺术嘅层面嘅啊，可以咁样讲啊。咁我自己嘅经验系点嘅咧？即系其实刘桂标老师咧都曾经喺我小说集里边咧都讲过噶啦，我曾经咧就跟随过佢咧喺人民学会咧上过哲学课，咁亦都咧自己喺大学嘅里边咧《先秦思想史》里边咧收到个相关于咧道家思想嘅著作嘅，即系有阅读过嘅。印象比较深刻嘅咧就系卢思光先生啦，对佢自己嘅《中国哲学史》里边讲庄子嘅思想咧 是主要是呢情意我完全展开一个境界。价值观呢是注重于由啊破除生死。齐物论专中呢就有所谓呢齐物之论啊或者平齐物论啊。嗱呢都系我初初读庄子时候一啲嘅印象。当然啦呢啲印象系比较粗疏㗎。里面嘅论点好粗疏㗎甚至乎冇乜系统㗎。即系有啲嗰啲分散式有啲印象啦破除生死由系咪好逍遥啊比较上呢唔着重于一啲嘅物质系咪对于甚至乎呢对于一嘅言论言语啊言语嘅言论有一啲嘅破除系咪咁齐物论㗎嘛。咁但系其实喺呢方面呢我都觉得系令我觉得是好散裂式的就其实你问我庄子俾到我啲咩嘅思想嘅启发啦喺当时嚟讲可以讲系冇乜嘅。即系一啲嘅印象式啦系咪印象式啊。咁但系呢直至到呢早我諗六七年前嘅时候呢我修读咗呢刘少锦老师啊佢嘅庄子课程啊从庄子到国象啊即系喺中文大学里面啦。咁比较呢可以深入啲咁去到即系阅读庄子嘅思想尤其是将佢系统化啊将佢系统化。咁呢方面呢我喺刘少锦老师里面身上呢即佢嘅著作里面呢就学识到嘅。就点样呢就係掌握到庄子思想嘅特别之处啊。依据啊刘少锦老师嘅诠释啊庄子思想嘅进路其实係从安明呢个概念为开始为入路。然后以达至逍遥为一个目的为一个目标。而期间呢齐物同埋真知呢两个呢是做一个方法论嘅工具啊工具即係话呢由齐物同埋真知呢两个理论观念嘅理论去到实践之下能够从安明呢个概念达至去到逍遥呢个境界。好啦即係话如果将呢四个概念去到整合之下呢是能够将庄子的问题意识好像讲到不吃人间烟火的真人啊或者神人啊这些这样的讲法啊就是逍遥啊只是堪破生死啊只是呢这个齐物之论啊情以我完全呢去到展开好像讲到呢好像不吃人间烟火咁但是呢透过这个架构我们可以呢直接呢能够接壤到啊一个凡间即是从平常人对于明作为思想的开始开端啊面对一些莫可奈何的事情、啊、其实所谓安明就是面对一些莫可奈何的事情之下我们将它命名为明而我们安于这个命之下如何去到再能够将一个价值观去到改变有一个超越的境界即超越的逍遥境界呢这个就是刘少锦老师去到将庄子思想作为一个架构系统去到建立的。架构系统建立嘅。我自己觉得呢这个架构系统呢是非常之容易理解的。即是呢甚至乎呢是由一些哲学概念呢能够组织好庄子的思想。而令到我们呢对于庄子思想就会清清楚楚逍遥是什么呢是一个价值观的超越。即是说并不止于我们现代一些某些价值观去到看某些事情例如生死。是吗即是死是怎样呢那我们怎样看呢例如命。啊明你可以安对于一些莫可奈何的事情例如你生出来是这样的样子你可以安于它怎样去到超越它呢、啊、当时没有整容的嘛现在我们有整容啦是吧你的样子不够靓仔现在整容是吧那有些人就不是我没有那么多钱的嘛怎整啊整不到那怎算啊安明莫可奈何是吧那有些人不安于命你怎样去价值超越它咯对某些事情那庄子其实就透过刘少锦老师的一个架构一个思想的架构的整合之下呢就建议到我们看到是易啲理解。咁我自己甚至乎咁讲啦刘少锦老师并唔系咁简单地好似我而家咁啊讲咗四个概念话俾你听一个架构就搞掂啦就并唔系嘅。起码佢透过咗唔同嘅文献嘅考据啦啊里面嘅思想点样去到摆啦甚至乎仲有好多嘅问题思想嘅整合之下去到有咁嘅结论。甚至乎呢刘少锦老师就再进一步即係我头先都讲啦我收嘅课程呢係从庄子到国象佢做国象嘅注解而国象嘅注解点样去到注庄嘅时候佢表达一种逆向嘅创构嘅诠释。即係话 以注庄呢个文本嚟表达自己同庄子截然不同嘅思考，尤其是各象系以圣分嘅思想嚟诠释庄子嘅逍遥，即系以满足于现实嘅价值观、现实嘅状态之下，而喺里面得到满足。由呢方面讲啊，同庄子讲嘅超越嘅价值观啦，呢个系几大分别嘅。好啦，喺呢度我嘅经验就系、是、啊，我由一啲好散裂嘅印象啊，睇庄子一啲散裂嘅印象，堪破生死啊，啊齐物之论啊，逍遥啊，情意我啊，去到刘少锦老师嘅架构嘅时候，系一个系统，就系、是、出用安明，出于安明之心啊，对于明有所安，而点样透过齐物同真知呢啲功夫，去达至一个价值超越嘅一个境界嘅逍遥之境。嗱、啊，个架构我就好似组织到咗嚟，咁我对我嚟讲咧，其实系好大帮助噶。甚至乎咁讲，好长时间咧，我都好信服于咧刘少锦老师嘅庄子思想诠释。大概啦，我都讲啦，我应该都五六年前之前去到修读噶啦。咁喺呢五六年，我都即系起码有五六年咧，我都好信服呢个讲法。咁既然讲得上，以前信服，而家但系有啲唔信服嘅，但系唔系话我对于佢嘅思想架构有啲嘅攻击或者有啲破绽，而我咧觉得哎呀我佢唔掂啊，我要咧用个第二套啦，唔系，而喺里边咧，我发觉我自己咧近年对于庄子嘅一啲嘅思想咧系有另一个体会，而呢番体会咧就并唔系由于我年纪大啊，有人生经验啊，喺度分享庄子咧有同一啲嘅体会。就唔系咁嘅，咁呢方面当然系好多人会有啦，即系有啲人话我年轻读嘅时候读唔到里面嘅人生哲理，而家我就读到啦，咁我就并唔系呢样嘢，而系真系学术上嘅。呢、这个学术上系咩呢？即系话我哋去谂嘅时候，即系文本嘅解读啊，我嘅学术上嘅唔同嘅体会就系、是、喺文本嘅解读上面，虽然我觉得由呢啲嘅。即系刘少锦老师嘅诠释里边，好清楚有个哲学概念去诠释，有观念嘅架构俾我哋清清楚楚去跟随。咁但系咧喺文本解读嘅时候，好似某啲情况上我哋比较难去解释啊。所谓难去解释就系以即系尤其是我哋睇庄子呢本书嘅时候咧，好容易迷失嘅。尤其是咧喺佢里边嘅故事太多，个故事好多嘅。故事好多多到我哋会觉得会唔会呢啲故事其实里面仲有第二层嘅意思呢？嗱，正正系呢一方面令我呢去到再阅读相关研究庄子学嘅一啲嘅著作。例如我近年呢比较去到追随去到睇嘅就有台湾中正大学嘅赖石三教授啦，清华大学嘅杨如斌教授啦，台湾大学嘅徐圣心教授啊，同埋法国嘅学者啊，弗莱德嘅庄子学啊，由佢哋庄子学令我开始慢慢去感受到有唔同嘅睇法去到讲庄子。而呢个唔同嘅睇法呢，好明显，尤其是我睇弗莱德佢写嘅庄子四学四讲道呢，比较特别㗎。比较特别就係佢一个法国人，佢反而重点话俾你听，我要点样如何将庄子嘅文字译返做法文。译翻做法文啊，呢、这个真系重要啊！佢话俾听佢译翻做法文，而喺里边佢用唔同嘅架构思想去再讲解翻庄子嘅。喺里边我见到嘅意义就系语言嘅特别，即系话咧呢、这个语言嘅特别嘅地方就系庄子所用嘅语言。如果你真系对于中国文学有多啲认识嘅，系比较特别嘅。佢特别在于，如果你睇翻先秦嘅孟子所讲嘅所记录嘅文字。同论语所讲嘅文字、老子所讲嘅文字、韩非子讲嘅文字同埋墨子讲嘅文字，係有好大嘅出入，就系、是、语言嘅运用上面庄子表达得好奇特。呢、这个奇特地方就係佢用咗好多故事去到讲解一啲嘅道理。呢、这个讲嘅道理并唔系好似啊孟子咁用好多嘅比喻去讲，又并唔系咁喎。甚至乎里面呢佢嘅故事性质并就比较再特别啲㗎。特别啲就系好多个幻想性，个想象力嘅丰富，呢个想象力丰富，甚至乎你会觉得，哇！你真系作嘢作到咧咁嗱。我而家我嘅口语就咁讲啊。当然，如果你文雅啲咁讲，佢好魔幻嘅，魔幻文学咁样嘅表达嘅。咁当然，而家魔幻文学我哋而家讲啦，佢嗰阵时边有啫？但系佢想象力咁奇特，佢想表达乜嘢？有冇特别嘅心意喺里边？好啦，呢个系我。而家諗嘅 即係對於莊子佢嘅語言表達，佢嘅語言表達而導致佢嘅道理嘅呈現出嚟嘅，佢思想呈現出嚟嘅一個關係，令我覺得可以再諗。另一方面，我又再睇到一啲嘅著作，有啲嘅著作就係、是、譬如好似於丹啦，都有講莊子噶嘛，跟住好多嘅學者又講下莊子，講一啲人生道理噶嘛，即係話我哋又可以見到一樣嘢，即係莊子其實可以通俗地講嘅。我哋而家我自己成日表達就係、是、我哋學術界會即係學界會有多學術上咁講，但其實唔係㗎，好多人唔係學術界咁講㗎嘛，好多人係通俗咁講㗎嘛。咁莊子點解又可以通俗咁講？係咪？通俗咁講即係咩意思啊？即係唔係學術好嚴謹咁講咯？比較接近於我哋講人生體驗啊，有咩道理啊？同你而家你處咗呢個處境，莊子教你咁樣咁樣啊，咁你咪可以逍遙超越咯咁。即係類似咁樣啫嘛，係嘛？即係完咗死啊！你睇下莊子咧，老婆死咗啊，敲锣敲鼓啊咁樣嘅喎，又發夢自己咧變為一隻蝴蝶喎、啊，你都可以發夢想象下自己，令自己咧雲遊物外，天地與我平一，係嘛？即係可以咁樣嘅喎、啊，咁即係用一啲嘅，即係一啲嘅口號式或者一啲嘅體驗性嘅一啲嘅講法去到分享莊子。咁令我覺得，今日又係、啊、可以唔使。咁學術咁講㗎，因為學術咁講，我哋做一個網台節目有陣時學術咁講比較沉悶㗎嘛，係咪？我如果你話淨係聽我講解莊子嘅，我寫篇文俾你可能會更加好，如果學術地講嘅話。所以學術會議唔係淨係齋講㗎嘛，係一篇學術論文㗎嘛，要有論文嘅報告大家睇住你，然後呢你自己去報告嘅時候就攞20分鐘去到講重點，然後大家睇住份報告睇你講㗎嘛，然後呢就去到批評你，或者系咧唔系批评嘅，系善意地建议你，然后你就自己喺度回应翻，就再改你篇文，然后发表，类似咁样啦。咁呢啲系学术地讲噶，或者课堂上啦，喺大学嘅课堂里边啊，即系就去讲啦，讲啊啲边个根据边个，根据边个讲法又点样讲，然后点样讲，呢啲就学术地讲。但系有啲唔使学术地讲噶，因为我都讲过啦，庄子喺我哋嘅中国文化里边，其实已经入咗骨髓里边啦。我哋咁讲啊。佢系血肉嚟噶，即系里边有啲嘅道理，有啲嘅思想，我哋系喺文字上已经有，喺我哋文化上有。咁里边我哋其实可以通俗地讲。所以咧，简单啲嚟讲，我嘅谂法就系、是，我哋而家究竟可以点样回应翻个问题啊？我哋而家可以用咩角度嚟到阅读庄子咧？我自己嘅睇法就系、是，我可以尝试，可以尝试，唔系净系同哲学概念，亦都并唔系从一个散列式嘅一个人生道理去讲，而系我尝试从语言啊，即系庄子嘅三言去讲啊，呢、这个特别啲系嘛？三言系咩咧？三言就系唔系三言两言啫，唔系三言两语就算数啊！呢个三言咧就系庄子自己讲嘅寓言、重言同知言，由呢三言即系佢嘅使用语言嘅方式去讲。呢、这个使用语言方式嚟讲，亦都好大程度上就系佢故事嘅表达。佢里面讲咗好多故事嘅表达，点样配合佢嘅道理，佢思想系统呢？我系想呢个角度去到讲出嚟。咁但系呢个角度讲出嚟嘅时候，并呢个角度只系一个解读嘅角度，而从呢个解读角度呢，我希望再从一个即系通俗地讲两个层次，通俗地讲有咩嘅人生嘅哲理喺里面呢？简单啲噶嘛，系咪？可以简单讲噶嘛。另外，亦都可以学术地去再讲呢个道理究竟如何可以。是证被证明呢，如何可以是对于这个诠释庄子这个整个著作的时候，整个思想里面是有一个较为严谨一点的诠释呢？那我希望是从两个层次从三言这个角度再讲两个层次的解读去给大家听。那希望在这个地方能够特别一点去到令大家呢去到对于庄子的理解并不是流于只是哲学概念。又并唔系留于一个现代嘅哲学观念去到诠释佢，又唔系留于一个散列式，系透过庄子里边嘅语言嘅运用，佢语言里边有三言嘅运用嘅时候，就系佢嘅语言观。有啲人会讲呢个语言观叫诗化嘅语言，唔系死诗，唔系僵尸啊，系诗歌个诗啊。咁另外亦都有人叫佢道言啊，道理嘅言啊，道言啊，佢讲嘅一个语言观，然后呢个语言观点样去到化为？佢嘅表达，佢嘅一个思想嘅层面里面去讲啦，呢个层面去讲，去到俾到我哋有如何去应用呢？就是、通俗地讲，有啲嘅人生嘅道理嘅应用；深入啲嚟讲，就系、是、点样整全地去到 诠释佢呢个道理系合乎我哋而家嘅一啲学术嘅标准，系一啲严谨嘅诠释咧。嗱，呢个系正正系我呢个讲座，即系个讲座啦，即系呢个节目啦，呢个节目所讲嘅，即系如何从三言去到解读庄子咧。即系呢啲唔系解读啦，或者系分享添啦，分享庄子啦。呢个分享就系跟住我嚟，我会一路嘅一个系列嘅重点就系大概讲十二三集到啦，十二三集到，每一集都会讲唔同嘅庄子著作里面一啲嘅故事。呢个故事我尝试用一个佢表达方式去讲，然后可以通俗地讲一啲人生道理，然后可以学术地讲一啲嘅一啲嘅研究啦，一啲研究嘅分享啦。咁我希望就係用呢个层次去到讲我哋嘅庄子。咁当然啦，我希望啫，我主观上嘅意愿啫，但唔知得唔得啊。因为我最惊就做到一个效果，就係高不成低不就，或者两头唔到岸，咁呢就出事啦。咁但係我希望喺里面呢一次嘅节目呢，有轻松嘅部分，有唔系咁轻松嘅部分，亦都有一啲嘅独特啲嘅角度俾大家听。咁或者呢，今集嘅节目都讲咗好长啦，咁就暂时讲到呢度，希望大家呢即係继续收听啦，今集到此为止，拜拜。